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就大家知道我平常讲话的时候就是讲话很慢嘛，然后都有一个节奏在，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慢慢就是讲话已经抓到自己一种很比较自然的感觉，然后我忽然发现我只要用这种态度或者是说用这种方式讲话的话，我说的任何声音听起来都会像一个很有道理的语言，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只是在煞有其事的胡言乱语，可是讲的就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觉得我的语气超级好用的，我这样讲好像很模糊，接下来我不管，反正我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就要用我胡言乱语来开场，让你们天天看什么叫做胡言乱语但是又煞有其事的感觉。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要开始咯。バラクチキダマスウルガルキヤサカコモチティドバラクチカダまさくし、くどかと、ぷどきや。まさく、のこたた、けでかが、ますけど。哎、hey, 你现在收听的是张静伟的频道，现在时间是2022年5月18号星期三的晚上9:50啊。一开始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开场真的是很不错，我以后干脆都这样开场，我在这边准备讲一大堆中文干什么，我就随便念一大堆东西，然后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也都 OK 啊。没有啦，乱闹你们一下，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就是去听了前面的那个，然后就觉得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冲他笑，然后就把这个电台转掉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只是忽然发现，哎、欸，好像真的随便发一些声音就好像很有感觉一样。这礼拜要从什么事情开始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最近天气真的是又要从天气开始。最近天气真的是就是又忽然变冷，一下变冷，一下变热，然后一下下雨，一下吹风，然后一下又我不知道，反正最近天气真的是超级奇怪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那个鼻子啊？有点鼻塞啊，就是有点受不了这个天气啊，所以开始有一点，哎，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就是最怕这种事情了、啊。我前一阵子在那个 IG 上面看到一个广告，因为我最近在家里面的时候会看一些什么家具啊什么东西，就是大家知道嘛，你说无聊的时候就是会看一些就是你最近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前一阵子就在找家具的东西，想说买一个小凳子啦，摆在我的那个玄关那边当一个就是那种穿鞋凳啊，因为我之前没有买的，想说应该不用吧，就是不过就是穿个鞋子，但后来还是觉得啊有个凳子好像比较好，所以我最近在看一看，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看到一些就是家具家饰品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看到一个广告让我真的是非常不了解。我跟你讲，我有时候看这种家饰品的广告，然后我就会露出就是我很愤世嫉俗的那一面，就是你看到那种很不可思议，想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买这个东西回家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会很想要吐槽他说到底是谁会买啊。我那天就看到一个装饰品，就是一种拟真的，就是他做的很真实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它是一根香蕉，然后它长达80公分，所以你就想象就是一个立在空中80公分的一根大香蕉，然后你知道它卖多少钱吗？它的原价是90,000元，然后它现在优惠价69,000元，一根巨大的80公分的香蕉。我那个时候当下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在想说到底有谁会买这个香蕉啊，到底你买了这个香蕉你要摆在哪里啊，80公分的大香蕉欸，而且他又做的无比的真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放在那种 植物园的那种边边角角，就是装作好像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我不知道，热带大香蕉吗？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太扯了，真的是现代艺术这种东西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但我不知道啊，也许有些人就是可以把它摆得很有质感或什么的。一根69000，一根70000元的香蕉，我的妈呀，原价还90000元啊！看到真的是觉得很扯。然后还有另一个东西，我也是最近觉得很扯啦，就是我最近之前在看那个空气滤清机啊，哎，不是空气滤清机，空气滤清机哦，就是还是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空气清净机啊，空气清净机啊。然后我就在看空气清净机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那个什么、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什么 HEPA 的滤网，然后它就好像很厉害你知道吗，好像就是我们买空气清净机的那个清净机都会强调说他们用的是用那个 HEPA 的滤网 HEPA。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也不知道耶、欸、就是看到那个他们就会讲说什么能够过滤什么 99.98% 的什么各种杂质什么，就是他说什么 HEPA 滤网可以过滤病毒，可以过滤细菌，然后可以过滤空气中的化学物质，然后什么如果你在炒菜的时候那个马上他就会能够侦测到那个油烟，然后可能也能过滤 油烟吧，我不知道，然后可能还可以过滤什么 PM2.5 PM1.0 全部都可以过滤。但我看到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厉害，然后我就想说这个HEPA难道真的厉害到就是搞不好可能连那个什么人品啊或者道德可能都可以帮你过滤，所以你家里买一台这个空气清净机你就变成一个大善人这样子。我觉得我就是爱想这些无微博，就是人家明明就是其实搞不好是卖一个真的很厉害很棒的一个产品啦，但是看到那个广告然后就觉得它什么都可以过滤，那大家就都买一台，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就是过滤我们的灵魂好了，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也接受洗涤，让我们这个从家里出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崭新的人，然后在外面就是在接受各种的污染，然后回到家就像回到伊甸园一样，这种感觉也许还不错啦。然后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其实就觉得 HEPA 滤网好像真的很厉害啦，就是它真的可以好像可以就过滤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在外面那种遇到空污的时候最怕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空气品质，全世界啦，全世界的空气品质可能都不是到太好，你可能是要到那种荒岛啊，或者是可能在台湾的东边比较近的地方，就是东部的地方可能空气会比较好，然后西部的地方因为什么城市多嘛，然后汽车多啊什么的，所以就是 很多粉尘，很多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不在我们每个人的鼻子里面，在我们的呼吸道里嘛，装上这个HEPA滤网。我就一直在想说像那种那个叫什么、啊、生化人的科技照理来讲应该已经出来，你知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脏里面装支架，在我们的血管里面装支架，然后我们可以在骨头上面打钢钉，然后在牙齿上面钉钉子，然后甚至在什么我也不知道脑的哪里，然后装什么东西，然后可能还可以装什么探测机器什么，然后调整我们的我不知道血液啊或者是什么，以后可能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厉害，可能以后就是什么人皮底下可以留下 QR code 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些未来的科技可能都已经很近。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的鼻子那边装上HEPA滤网，你知道这可以解决多少事情吗？因为HEPA滤网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它可以过滤病毒，可以过滤那个细菌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鼻子都装上HEPA滤网，那不就可以就每个人都就是又可以减低那个染病的风险吗？而且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想的时候，如果就是每个人他们一生我们到底吸了多少空气，我就去网络上查了一下。我们每个人一生要吸 2.5 亿公升的空气， 2.5 亿公升，你想想看，我们每天这样一直吸吸吐吐吸吸吐吐，大概也是要几百次几千次，哎，多好用啊。如果我们这全球70亿人我们都在鼻子里面塞进那个HEPA滤网的话，就像70亿个行动空气清净机，你知道吗？我们走在路上每个人都让空气变得更好，然后因为是滤网嘛，所以是可以代换的，就是你出去就可以像口罩一样，然后你觉得脏了你就换一个滤网，然后再把你的鼻子打开，然后再塞进新的滤网，这样有多棒啊。我不知道HEPA 滤网有没有比我们鼻子的过滤系统 来的厉害，比我们的那个鼻毛啊或者是什么黏液还来的厉害，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这黑怕滤网应该就装到我们人体里面，虽然那个呼吸可能就会有一点卡卡的，有点不顺，但是应该这个全世界的空气应该都会因此变得更好吧。我们每个人就是那种城市绿洲，你知道吗？就是城市的亚马逊森林。他们说什么亚马逊森林是地球之肺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人类每个人都装上黑怕滤网，我们也变成地球之肺。我跟你讲，就是比较废的那种废啦，我们就是地球之肺。一群废人走在路上啊，讲这种烂谐音笑话没有啦，反正就是最近看了一些广告的一些感觉，大家从我的声音就听得出来啊。我今天晚上特别的亢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就这个心情特别好啊，可能是因为今天就是天气真的是太好，今天外面就是晴空万里的，然后风又很大，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个天气是那种晴空万里、干燥，然后风又很凉的话，我的心情就会很好。今天这个就是那种正春天或正秋天才会有的那种天气，像之前那种下雨的那种就不算，那种就是烂天气，就是就不是那种超棒的那种春天或秋天，那种秋高气爽啊，或者什么春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春有什么，但是反正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那种凉爽晴朗的天气哦，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心情好啊，心情好啊。之前这几天好像就是都天气都蛮好，所以我就有中间哎，我忘记是礼拜几耶，反正就是没下雨的时候啦。有一天我就骑机车要去那个去宜得利，我就跟大家说我最近都在看家饰品嘛，所以就也想说去宜得利逛一下，买一些东西。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嘛，我很久没有买东西了，所以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你很久没有买东西的时候，你就想说好像可以买一些什么。那如果不知道买些什么，你就去卖场，然后随便买一些什么，然后你就会心满意足的回家。也不是说买什么重要的东西，也许只是买一个盘子、买个碗、买个什么就是小东西，然后你可能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也许是有些东西，你就是觉得说。我一直没买，然后我在当下就看到说，哎，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刚好买回家，就是像那种东西啦。所以我就是很久没有逛这种卖场了，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所以就一直宅在家，然后很久没有逛这个卖场，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去一下宜得利。而且听说我查那个评论，就是因为我现在住在中立这附近嘛，我住在青浦，然后离中立大概20分钟，到市中心的话大概20-30分钟的车程。然后我就查一查就觉得，哎，中立那边的那个宜得利好像很大一间呢。然后我从来没有到过那种很大的宜得利，你知道吗？台北的宜得利就是寸土寸金啊，都那种小小一间，顶多就是一层楼这样，然后可能把东西都塞在一起。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看，就是。这个中立的宜得利有多么的厉害、啊、所以我就从家里那个拿了机车钥匙嘛，然后哦，我的那个机车钥匙上面的那个钥匙圈啊，是迪士尼的钥匙圈，就是我好像几年前去，哎，我忘记去哪一个迪士尼了。我这一辈子去过，我想看香港的迪士尼、日本的迪士尼，还有哪里的迪士尼，好像就是这两家迪士尼，所以我忘记。是在哪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因为日本的迪士尼我好像去了三次吧，两次还三次，其实我也忘记了，至少两次啦。然后香港迪士尼一次，所以至少迪士尼去了三次。那不是重点，反正就是我买了一个迪士尼的钥匙圈。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要挂在哪里，然后就决定好了用就挂在机车钥匙上。所以我的那个机车钥匙是一个。迪士尼的钥匙圈，然后上面就是有四个那种代表性的卡通人物，然后挂在一个横杆上面，这样每个人都探出头，我觉得蛮可爱的。所以我就拿了我的机车钥匙，然后拿了我的安全帽。我的安全帽是那个 SBK 的安全帽，然后它是有点类似那种赛车的，包覆性很好，然后很难戴的。我每次戴的时候都会被人家骂说：“你这个安全帽怎么那么难戴啊？”然后我就。故意装作很帅的跟他说就是这样才安全啊，可是其实我自己买回来以后我有点后悔，就是太难戴了。他是真的是有点类似赛车款的那种安全帽啦。当然我那个时候买这个 SBK 安全帽，我记得那时候买了好像是蛮贵的，快2000块吧， 还是1000多， 我已经忘记价格是什么，但是我买的时候就决定 这就是我人生最后一顶安全帽，你知道吗？因为以前用的那种安全帽可能都是那种很阳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买了，因为那个时候也知道说我不会接下来的人生不会每天都骑机车，所以那个时候买就想说好，我就买一顶好的，我直接攻顶，你知道吗？然后攻顶，然后买了安全帽，这就是我人生最后一顶超强的安全帽。然后我到现在的确就是因为骑车的次数真的是变比较少了啦，一年大概我也不知道几次，大概100次吧，3天一次。然后对啊，每一次大概都只骑10到15分钟，就是通勤，这样去一个地方买东西，类似我这次去 IKEA 这样子，那不是 IKEA， 伊德利。所以对，我就拿了我的那个迪士尼的钥匙，然后再拿了我的那个 SBK 的安全帽。然后戴上我的安全帽，然后走到我的那个机车的旁边，插入我的机车钥匙，转到第二格，然后拉住刹车，然后按下发动，然后我的那个机车就发出像羊一样的叫声。什么是羊一样的叫声？就是那个这样的这样的声音，然后发动了以后就开始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有没有？这就是机车 发动的过程。机车发动就是这样子，因为 我还不是那种电动机车啦，未来可能大家都会改成用电动机车。 我觉得我因为我现在台北是没有机车了，我的机车就是已经回到这个我青埔的家了，所以我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如果我真的要就是很懒的，例如说不想要坐公车啊，或者是那个地方比较难去的话，我会租那个 WeMo 啦， WeMo 或者是 GoShare。然后那个时候骑电动机车，真其实真的是会骑上瘾哎，因为骑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已经没有那种引擎的震动感，然后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滑顺。然后有人说那个加油的感觉是很有那种，他们讲那个叫做线性加速，就是你转多少，它给你的动力就是多少，是很直接的。那汽油车好像比较不一样，汽油车的。就是转的时候，其实它那种旧型的那种马达发动，好像都多少会有一点延迟啦，就是有点像那种会你加一点点，然后它可能要那个动力要过一会儿才会把那个速度这样冲上来的感觉，所以就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次骑电动车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惊艳，然后真的是觉得骑过以后就有一点不怀念汽油车。但我最近又开始觉得汽油车才是真正热血的一个象征，你知道吗？你就是因为它的那种排气啊，就有点像是人在呼吸的感觉，你会觉得它是有生命的，你就很有那种投入感。我觉得我有点太过浪漫了，但是就是最近因为电车真的是太死冰冰，然后很冷，然后很没什么声音，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然后可能这个汽油车或者汽油机车可能在未来的我不知道3-5-10年内应该真的会慢慢的绝迹，所以忽然最近就忽然就更想念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这种汽油车的这种浪漫。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看好像哪一部电影，好像是那个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 iRobot， 那个叫什么全民机器人哦，我已经忘记那部片叫什么了，所以反正就是在那部片里面，然后好像因为他就是在讲一个未来的世界，然后他们好像意外骑到一台机车吧，然后是汽油的机车，然后那个未来的人就问了那个威尔史密斯一句话，他就说：“哎，这个东西不会爆炸吧？”我那个时候看的觉得非常的逗趣，然后真的心里就在想说，这种汽油车其实真的会爆炸，因为只是他利用的那种动力的系统，好像是。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但是它是利用那种在引擎里面油被点燃的那种爆炸的推进力，然后再推动的。我也不知道，应该不是燃气了，应该真的就是爆炸之类的。我不大清楚，反正就是我的印象是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反正我不知道，我忽然就很缅怀这种。所以我最近在骑我家的这台旧机车，已经快要20年的机车了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种。不知道，就一种浪漫，你知道吗？很怀旧的感觉。然后当然就是你骑这种车，你也 不是要什么动力，因为它就是一台老车，你也不是要什么啊飙风飙速什么，没有，你就是骑个四五十公里，然后你会感觉到它的震动，然后你会感觉到它的呼吸，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蹦蹦蹦蹦蹦蹦的那种类似心跳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很赞，很赞。总之，我就骑着我的那个机车开始上路，然后从我家到那个宜得利啊，大概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啊。但是因为我慢慢骑，可能就再加上路我其实没有走过，我其实跟中坜没有 到太熟，所以路都是我在家里要先用 Google Map 去研究出来的。所以我骑的时候可能速度就比较慢，大概要二十分钟吧。我就骑了我这只机械的羊，机械山羊，让它这边嗯嘿嘿嘿，这样往前骑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知道吗？而且我其实蛮喜欢骑机车的啦，我从以前就很喜欢骑机车，因为我觉得开车的话，你会很容易，你没有办法真的看整个那个路的那个环境，还有那个整个地区的那种气氛。然后我觉得不管是骑脚踏车或者是骑机车，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路上的一种氛围，一种360度全景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是因为汽车的速度可能也比较快，所以汽车你其实是感觉不到那个周遭的气氛，你会很容易会错过很多东西。可是像机车或者是脚踏车，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路上所有的景象，然后你感受到那个路上所有的那个氛围，不管是气味，不管是风，不管是云朵什么，你就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能你在大路上面比较大的那种比较大的大块的陆地大陆上面 continent 上面的时候，你在旅行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望无际那种地方，你开车我觉得也许是比较适合的。但如果是在这种半个小时以内或甚至一个小时以内的那种路程，其实我觉得骑车格外的吸引人。总之我开始从我家这边青埔这边骑到中坜的路上，然后我还特别挑了一条就是平常没有走过的路，因为我们这边，我后来住到青埔才发现，我们这边要进市区，不管是去桃园或者去中坜，其实都只有一条路或两条路，然后其他地方都是那种要么就是歪歪扭扭那种田埂的道路，要么就是真的几乎没有路了。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因为我们住惯城市的就会觉得说，哦，城市应该就是数百条路四通八达那种感觉，然后你随时都有小巷可以钻，你只要那个方向感够好，你就可能前一个路口可以钻，后一个路口也可以钻，然后到处都可以钻，你最后歪歪扭扭都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可是你如果住在城市以外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真的中间就只有三条路四条路五条路，然后你如果错过这三五条路四五条路的话，你就要绕一大圈，可能是你原本的路的两倍远或三倍远，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反正我就找到一条我之前没有走过一条小路，因为之前大家知道嘛，一开始通勤的时候你一定都是走主干道，因为最安全，路最大条，最轻松。那我现在就是已经住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找一条比较小的路，然后一样就是它可以直通我这次要去的宜得利。然后我上路之后呢，我开始骑骑骑骑骑，然后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对中坜熟不熟。中坜哦，如果你骑车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建筑物的变化。我相信出了城市以后，到了那种乡镇市，可能那个变化都很类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中坜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毕竟每一个都市的发展不大一样，所以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们在中坜会看到的景象，从我家这边青埔这边到中坜的路上看到的景象。它那个感觉就像这样子，就是田田田，然后单栋透天处，单栋透天处田，哦，狗，有狗啊，然后走走走走走，然后在工厂工厂工厂，哦，单栋透天处，单栋透天处，哎，一排透天处，哇，一排透天处，哎，庙，哎，庙，有庙了，哎，还有公园，还有公园，哎，学校，这里还有学校，哦，怎么又有高楼公寓，哎，高楼公寓，高楼公寓，哎，哦，到大卖场或百货了。 那个 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在20分钟以内你会经历这样子的那个景观变化，就从田啊，然后透天处，然后又 有一些野狗，然后工厂，然后什么，然后你慢慢进到市区这样的感觉，然后只要到开始看到很多那种高楼公寓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就是百货啊，大型的百货电影院都要到了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从我家这边 到中立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中间其实经过了那个工业区的地方。工业区是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就是那里就是一家一家那种2到3层楼的那种建筑物，然后每个建筑物可能那个建筑物的外观啊，他们都印上一个一个大字，什么这是什么科技，协成科技，或者是什么什么五大工业什么的，然后什么造纸什么，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业厂。那我在中间的时候，就在一片科技工厂什么，我以前记得我骑车经过那种工厂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门口或者是那个墙的旁边啊，都会飘出一种奇怪的臭味，有些可能我也不知道，有些可能是类似那种塑胶烧塑胶的味道，然后有些可能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刺鼻的味道，然后有些是那种真的很类似臭味的味道，就是通常都不太好闻。因为我这次钻到那个中立的那个工厂的地方的时候，过了一个地下道，然后骑到上面的时候，我就忽然看到一个淡黄色的工地，你知道吗？不是工地啦，淡黄色的工厂。然后就觉得它跟其他旁边的那种科技工厂长得非常不一样。然后望过去以后，我就发现原来是统一面包的工厂。然后它跟真的旁边的工厂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一般工厂飘出来的味道都是那种很刺鼻、很讨厌的味道。可是呢，那家统一面包工厂我经过的时候，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香爆，超香的，你知道吗？那个工厂飘出来的味道就是阵阵的那种烤面包的香味，完全就是笼罩在烤面包的香味之中的工厂，在一片很可怕的科技工厂之中，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我就觉得如果能够在那边工作的话，应该超级幸福吧。就是你在一片就是很我不知道，就是很硬功夫，然后那种作业员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忽然遇到一个就是充满香味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象里面的那个工人一定都笑容满面的在那边烤着面包，然后觉得每天都过得十分的幸福。然后可能那边里面还有那种，好像真的有啦，里面好像有一间就是那种刚出炉打折的面包，可能在那边买统一面包可能打6折或8折之类，我不确定，我还没有去买过，但是听说那边有比较便宜的面包，我之后可能真的有机会的话绕过去买一下。我觉得真的是，那真的是幸福企业。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边有没有职缺其实那边有在征人，你知道吗？当然那个薪水就是作业员，就是很简单的一份薪水。但是呢，我真的当下就觉得说，如果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是要去那边打工吧，不是打工啊，我就是要去那边工作啊。然后你每天你骑车那边，你就闻着那个幸福的面包香，然后每天在那边工作，然后感觉应该还不错耶。我不知道，也许还是烤面包，也许还是有什么职业伤害吧，我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工作。因为闻到，你知道骑机车经过，然后闻到那个飘出来的面包香，你真的是哇，香甜啊，讲一讲我都想要再吃个什么面包了，真的受不了，真的香爆，真的是香爆结果你看我讲了这么久，讲超级久的，我还没有讲我到我还没讲到我到宜得利。天哪，讲超级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文学小说叫做什么To the Lighthouse， 什么去灯塔行，它好像是那个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它 他也是就是讲一大堆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他的那个目的最后是要到灯塔，然后那 一整本书他好像都还没到灯塔之类的，类似这样，或者是说他到灯塔的这段路可能已经写完三章了，三个章节，然后他才去灯塔这样子。我已经忘记细节了，但是就是类似的概念。好，我们讲，好，反正我跳过，全部跳过，我直接就是到讲我到了宜得利的事情。我那间宜得利，我刚刚有讲嘛，宜得利真的是超级大一间，那间宜得利就是两层楼的宜得利，然后一楼就是有卖，就是大家知道的宜得利那种小东西，各式各样都有，因为它的坪数实在太大，所以那个货都非常齐啊，每一样东西我觉得都不缺了。然后它的二楼就是宜得利的家具区，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家具区，因为台北的那种宜得利，它的家具可能，例如说沙发，可能就顶多摆个，我看最多可能就摆个八个沙发到十个沙发，其实了不起，大概就这样了。那里的家具就是全部的货，全部都铺在那边，然后好大一间哦。我当下真的是感到无比的震撼，像大家知道青浦就是有那种全台最大的 IKEA 嘛，好像已经不是全台最大，但是就之前是全台最大的 IKEA。然后现在这个宜得利，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台最大的宜得利，但是它一样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卖场。然后我就想说，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代表说，越乡下的地方，这种大型的卖场是不是就越大？我不知道哎，应该是吧。就是你越接近都市的话，你那个地啊越贵，所以你那个规模就没有办法太大。可是到这种相对没那么都市的，我这样在讲，好像在讲中立不算是都市一样。但是，的确，它我觉得它的确还是不算那么的都市的一个地方啦。就如果相比到那种台北啊、台中啊之类的地方，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都市，所以。真的，他们的那个卖场都超级的澎湃，超级大，超级酷的。所以呢，反正我就去了那个 IKEA 啊，不是 IKEA， 宜得利。我去那个宜得利玩得很开心哦，因为两层楼啊，每一个沙发我都去坐过了。因为那天是一个平日的平日的中午还是平日的早上之类的，所以我就。很闲，里面真的是很空，然后没什么人，我就每一个沙发都去坐，然后每一个椅子都摸过，就差没有去舔了。然后后来我就很开心的，你知道吗？我后来就很开心的买了一个炒锅，一个399还是499的炒锅，因为我在家之前做菜我都用平底锅啦，所以我在炒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炒卡炒臭的这种，就常常炒一炒东西，它就会从那个锅边呢。掉出来，所以我这次去买一个就是比较深的那种炒锅啊，所以我现在炒得非常高兴，天天在炒东西。我跟你讲，炒面炒饭呢、啊，好用的嘞。骑了这么远的一趟路，也没有很远啦，但是就骑了这一趟路，然后结果买了一个炒锅而已，而且还不是我原本。对啊，我就跟你讲，我原本没有，根本脑中没有想说我是要去买炒锅，我只是想说我好像想要买一个东西，然后到那个现场看到那个炒锅，我就想说，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我就是缺一个炒锅啊。逛街就会生出你的欲望啊，是大概就是一切都是从广告开始的，一切都是从看广告，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感觉。这礼拜还有另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啊！不过在开始讲以前，我先喝一下水。除了这个买了这种家饰品的这样子的经验，上礼拜发生的事情，还有上礼拜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女朋友她的那个她房间，她想要把她的房间呢、啊、重新漆一下。那她那种房间，她的房间是一个那种类似小套房的那种房间，所以就是大概有两个空间这样子。然后她就想说，这里有，既然就是要住在里面的话，她就想说，那我要稍微大家知道嘛，就是这种文青类型的女子啊。乱帮他贴标签，没有啦，就现在我觉得现在人多多少少都会想说，欸，我现在有一个空间，或者是说什么都会想说啊，那我们自己来油漆什么，然后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啦，就例如说什么 你先漆一个底漆嘛，可能是白色，可能是灰色，可能是什么，然后呢你可能在上面再用那个胶带贴一个形状出来，然后再把它漆成一个很漂亮的颜色，诸如此类的，然后那个形状都是可以自己去设计的。我觉得就是现代这种事情真的是很便宜，然后很方便啦，然后也很快，所以我们就约了两个下午的时间，然后想说帮他的那个房间漆一漆。然后因为他那个房间啊，原本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的那个墙面啊其实有一点脏，然后他就想说那我们要先漆一个底漆，然后所以他就买了两罐的底漆。然后他自己在我们约的那个两天下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先漆过了，你知道吗？他就先把其中一个空间，然后就是漆了一种白色。然后他后来觉得那个白色好像没有很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他买错之类的，可能那个漆特别贵吧，我有点忘记那个过程是什么。然后他就后来就又去买了另一款漆，然后他就想说如果颜色差不多的话，就让这两个空间的颜色稍微就没有差，我们就不用重漆。可是后来发现就是他觉得那个颜色差的非常的多，所以他就说好啦，那我们还是把这两个空间全部都漆成同样的颜色好了。反正我去的时候呢，好，就是他要漆成同样的颜色，我就说好，反正我们有两个下午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拿了他的那个新的漆，然后开始漆。然后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在漆的时候啊，我在上漆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其实是用两个白色，你知道吗？它原先它先漆了一个白色，可能是什么珍珠白之类的，然后它现在可能要换成百合白或者什么贝壳白，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同样是白色。然后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平常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还算不是那种很木头的人，就是我的眼睛不是那种分不出来，就是大家不是常常开玩笑说男朋友分不出来颜色，就是同样是桃红色，有比较深的桃红色，比较浅的桃红色，然后你可能就有那种影片什么，你问男朋友说哎哪一件比较好看，然后男朋友跟你说我看不出来，我觉得都差不多啊，这种就是那种白烂男朋友的那种戏嘛。我自觉不是那样，我可以分得出来直条纹粗细，然后什么黑点点白点点什么的，就是我其实是有那个 sense 的。可是我说老实话，我在那个上那个漆，把假设说把百合白涂到珍珠白的过程，我的眼睛真的看不出差别。我知道它没有差别，但那个差别真的太细小了，我的眼睛真的看不出来。谁能够分辨，你知道吗？哪有人漆油漆的时候是白色涂在白色上面啊？白色涂在白色，你怎么可以知道你自己到底涂的怎么样？我完全看不出来我涂的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就是油漆过？大家如果有上漆或者是美劳课做过水彩什么，你就知道，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很均匀的一个颜色，你一定就是那个刷子要在同一个地方，可能刷个两三次、三四次，那个色彩才会很饱和。然后可能有些地方你刷了一两下之后，它会有那种干刷的那种，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的空隙这样子，然后你再可能刷第二次第三次去填补。我跟你讲，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我在刷白色盖到白色上面的时候，它干刷的真的太不明显了，我根本看不出来我上的色有没有很均匀，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刷的时候，我就等于是闭着眼睛在刷。你干脆把我眼珠子挖出来，然后我都可以就是帮你把这个白色漆白色漆得很好。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可是他好像看得出来，你知道吗？我女朋友就跟我说，我漆到一半，然后我女朋友就会问我说：“你觉得你这样有均匀吗？你觉得你这样有均匀吗？你觉得你有刷均匀吗？你最好帮我就是再多刷几次，我觉得这样不行。”我就看不出来嘛，我看不出来啊，我就是看不出来白色漆白色，你是要我的眼睛就是这么烂，我就是没有办法分辨白色跟白色，你可以不要强人所难吗？然后后来就跟他示弱，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真的看不出来，哪有人，我没有讲说哪有人 拿白色气白色，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啦，应该是我的问题，应该真的就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问题，我就真的看不出来嘛。白色气白色真的是很难分辨的一件事情欸。所以啊，反正就是白色气白色，我就很努力，你知道吗？我就反正就是多涂几层，我就想说，好好，那这样，我因为我看不出来，所以我就多刷几次，多刷几次，反正我就看不出来，就算了，算了。尽量漆，尽量漆。然后中间还有很好笑的，就是我漆到一半，然后我女朋友就拿漆泼我，你知道吗？我觉得她就是含怨报复，她就觉得我漆的不好，我就觉得我漆的不均匀，所以她到一半，她就故意，我不知道，故意掐豆，故意把那个漆打翻，然后泼到我身上。所以我那一天去刷油漆的时候，我穿了一件那个卡其裤，然后上面就泼到油漆。然后他有帮我擦了，就是他有帮我擦一下，但我还是觉得说啊，反正这个卡其裤也很多年了，所以呢，我下次可能要去大卖场再买一件卡其裤。今天就是一直在讲我想要去消费的一个过程。反正那一天就是啊，帮他把那两个下午就帮他把那个油漆漆干净，就把整间漆干净。我跟你讲，一间房间啊，如果是一个。就是你很久没有油漆的地方，然后你重新把那个油漆漆好，哇，我跟你讲，那个效果真的是不得了。就还没漆之前，你真的没有想到说，光是重新漆好一个房间，对于一间房间的那个整体的感觉，怎么差的这么多？好像真的是焕然一新，你知道吗？我漆好之后，真的进到里面就觉得天哪，也太干净了吧，也太明亮了吧，这一间房真的是太干净了吧。我忽然就有一种好像进到一个新的房子的错觉，你知道吗？漆好油漆之后，真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家可能有好几年没有漆的房间或什么，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就是你去买一罐油漆，然后就慢慢漆，把它漆干净，其实哦，真的差很多，差非常多耶。我真的是这次漆完以后有吓到，对，而且现在买油漆好像也不贵吧，一罐也才几百块，然后、拿个刷子，然后调一调油漆，然后可以当玩乐这样子啦，一个下午什么，然后你可能就把你的房间漆好了，我觉得还不错啦，还不错，就是对，所以蛮推荐大家漆的。但是就是如果你也一样是白色漆白色的话。到时候如果你这一定是白色漆白色，拜托你告诉我心得，你怎么会到底怎么看得到白色漆白色？我想一般人可能也不会白色漆白色，你可能会先把原本的漆刮掉或什么，我不知道啦。但是对，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个经验。最后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反正就是我最近特别想念自助餐这个东西，因为我自从搬来青埔以后，我们这边好像可能要离比较远的地方才有自助餐，但是就是在我住的周围其实都是没有自助餐店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助餐店好像大部分是会出现在那种工作人口很多或者有学生族群的地方，那青埔这边显然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它目前只有一些便当店，但是它还没有自助餐店。然后所以我其实前一阵子我就蛮怀念自助餐的，因为自助餐就是你要吃什么你就可以拿什么啊，然后菜色也都很多啊，然后选择也都很多啊，你如果今天想多吃点菜你就多拿点菜，然后你如果今天想要多吃点不一样的肉，它就可以你每一样都拿一点什么，然后你就是很棒很棒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你想要吃多就吃多，你想要吃少就吃少，你想要加饭就加饭，对，所以我很想念这种自助餐的那种年代啊。我最常吃自助餐的时间就是在就学时期啦，应该是研究所时期吧。大学生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少吃自助餐，可是研究所就是在我们那个，因为我是念师大翻译所嘛，在那个师大旁边就有几家有四俗啊，老人有素食的自助嘞。我靠，居然这种地方卡词了，就是有那种素食的自助餐，然后也有荤食的自助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几个同学甚至还去买了那种 乐扣的保鲜盒、喔、然后就用那种保鲜盒去装自助餐或 买便当，就因为我们都还蛮环保的啦，就 有自己还自带餐盒这样子。然后我永远都记得去买自助餐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回忆，那个时候我就跟几个同学去买自助餐，然后他们就是那种特别皮的同学你知道吗，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们会因为自助餐大家知道你在挑的时候，例如菜可能你选这个菜，然后不管你拿多少，它可能你那个量只要没有太多，它可能都会有一个固定价，例如说一道菜20块什么的，然后可是如果例如说你夹的是肉的话，那这道肉可能就是50块之类的，因为主餐嘛，主餐会比较贵，然后夹一夹你可能2道菜3道菜可能60块，60块，然后加一个主餐50块，可能就110，假设是这样啦，我已经忘记，我记得以前很便宜，就是吃一吃可能夹了很多菜可能都才什么80、95之类的，以前可能比较便宜，但假设说我们现在3个菜60块，然后一个主菜50块，可能110，然后再加一碗饭120这样子，然后就可以饱餐一顿，3菜一个主餐一个主菜，对不对？像这种就是基本款都是这样加，但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很天才，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会比较皮的同学，可能就是会偷夹1、2块肉，然后摆在那个格子底下，然后上面把它铺青菜。然后盖在上面，然后所以那道菜就可能只算那个青菜的钱，那阿姨可能没注意你，就是那道菜就只算青菜，底下的肉她就没有发现。有些人会这样偷渡一些肉了，就很好笑，就是学生时期就是这么偷鸡摸狗的这种感觉。那我就觉得很白痴，然后那个时候有些同学就特别皮，我那个时候跟那个同学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各自夹菜嘛。我其实平常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但是那一天就是我同学就一直说他今天真的很饿，所以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要在自助餐这边使坏，所以他就我们都是拿那种白色的那种便当盒啊装，然后他就开始装，然后我就发现他好像先摆了一块鸡排，很大的鸡排，然后摆在那个饭那边，然后他在那个鸡排上面就盖了2种菜，然后盖得满满的，然后想说我就今天我就是要偷渡鸡排回去我觉得超级贱的，因为鸡排超大一块，然后你买自助餐偷渡鸡排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而且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失败，因为鸡排真的太大了，然后那个菜就算盖在上面你就是觉得有一点那种摇摇晃晃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失败。然后反正我们就不讲话，我就去结账。然后结账之后，我就站在旁边，我的东西包好之后，我就站在旁边看好戏。然后就看到他拿着那个便当，就是他上面装了很多东西，因为他很饿嘛，所以他夹了好几道菜这样，然后底下还有鸡排，然后摆到那个阿姨的前面。然后那阿姨就看到那个整坨菜，然后就觉得应该是有问题，所以阿姨就拿起她自己的夹子，然后我就看那个我同学的脸色，他就露出一种就是那种心虚的那种表情，可是又装作好像若无其事，然后那阿姨就把那个菜稍微这样用夹子掀起来，然后就看到底下的鸡排，然后阿姨也是就是这种事情可能见怪不怪，我也不知道啦，就是那个时候人总是都是这个样子，就是都会偷偷藏一些东西在那种菜的底下，所以他就那种一本正经的开始跟他算，然后你这里有5道菜嘛，5道菜什么多少多少钱，然后底下一块鸡排，还跟我同学确认底下一块鸡排，然后我同学就心虚的那个表情，然后点点头，然后什么饭多少多少，好就这样，然后结账，然后我同学就是掏出钱来给他，然后盖上餐盒，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呵呵，你果然就是逃不过那种阿姨的眼线嘛，阿姨这种经验丰富，每天处理多少人在这边想要偷渡东西，怎么可能给你偷渡鸡排。他们后来就回去嘛，回到那个学校的那个吃饭的地方，我已经忘记在那一次在哪边吃，我们有时候会坐在外面，有时候会坐在室内啦，看有没有下雨什么的。然后反正我们那天就回到找一个地方呢要吃饭的时候，然后就跟他说啊，你刚刚到底在干嘛，你是不是就是在那边做这种做贼心虚的事情，然后你还装作一副就是若无其事，好像没什么 情况，然后他就先被我念一顿，然后在那边就是他就微微笑这样子，呵呵呵呵呵，然后等到我们坐下来之后，他打开他的便当盒，他就说：“哎，其实你知道吗？刚刚其实大成功。”我说：“哈，什么？为什么大成功？你不是就被抓到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鸡排底下还有一层葱爆牛肉。”他就把他的那个鸡排这样掀起来，你看，还有葱爆牛肉。超级贱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那一天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笑死，就是他底下先铺一层葱爆牛肉，上面摆一个鸡排，再铺上一大堆的菜，然后阿姨就因为看到那个鸡排就觉得说这一切就停在这个鸡排，他没想到底下还有一层薄薄的葱爆牛肉。所以呢，我同学就是一个很饿的人，然后他那一天就如愿以偿的吃到了更多东西，这种很好笑耶。我不知道，其实有时候很怀念这种小奸小恶的事情啊，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就是那种很卑鄙的事情，但是讲起来就是觉得很好笑，而且回想起来就是哦，天哪，你真的是哦。尤其到现在大家都已经都赚钱了，这种事情已经不再会发生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很白痴的事情还是觉得很好笑。好啦，总之今天的录音就到这边，我今天真的是精神是蛮好的啦，所以希望大家这段时间没有感到无聊哦。好啦，最近那个疫情啊，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最近这个疫情呢还是继续在往上啊，然后好像今天到几万了、啊、今天好像到八万吧，然后我记得之前就有预测什么最高的数字好像是十万还是十四万字，哎，不是十四万啊，十万十四万忘记了，反正就是大概都是要十万左右才会到那个最高峰啊，所以最近是今天好像是八万人吧，所以还没有到最高峰，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啊。然后以数据来说，大家还是蛮乖的啦，就是大家都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哈。然后我继续就是躲在这个青埔的地方，鸟不生蛋的地方，没什么人的地方啊，继续在这个中立地区啊，守护着大家。那大家就各位台湾的同胞们呢，大家我们就继续努力加油啊。这波虽然都是轻症啊，但是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小心，毕竟我们每个人回家的时候都有可能传染给家人啊什么的，所以就一样啊，勤洗手，多喷酒精啊，把酒精当香水一样喷在身上啊，大概就这样了。我们要继续，我觉得平安就好了，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好啦，这礼拜节目就先录到这边了啊，因为疫情关系，我之前不是有讲说要那个要邀请人来这边，就是邀请朋友来录音吗？不是我懒啊，好啦，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懒啊，那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嘛，然后还有之前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想要邀人的时候，然后一直下雨，你知道吗？一直下雨，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对方也麻烦，然后你也麻烦，所以我不知道啦，可能再拖一阵子吧，之后还是会邀人来啦。我之前已经就是有在询问大家的意见，因为其实我跟诸位的喜剧演员哦、喔，因为我脱离台北生活圈之后，跟喜剧演员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比较少在联络了，所以，就是有趁遇到的时候就想说啊，好，那问一下看能不能来录音这样子。然后当然大家都是说，哎、欸，好啊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可是就还没有到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了，所以之后反正有机会还是会继续下去啊，并没有说不要做了这样子。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讲一下不眠俗，就是如果你已经听到这个地方的话，请记得这个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不知道这里完全没有这些功能，但是 Podcast 的东西其实就是都是靠口耳相传的啦，那如果你不吝惜的话，也可以去那个 First Story 那边，就是按下这个定期赞助啊，定期赞助，我的设定好像是一个月50块啦，50块 对，让我你请我吃一个自助餐的鸡排。现在自助餐鸡排应该不止50块了，应该现在外面鸡排好像都已经卖到80块了。我的妈呀，真的是越来越贵，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啊，50块越来越小了嘛。所以，如果你已经听到这边，哎，如果还可以的话，就是帮我按下这个定期赞助也好啦，或者单次赞助。如果你说，哎，我已经听了这个张静伟的节目，听了30几集、40几集了，我给他1集1块钱，捐个50块给他。对，我也是会非常的感谢啊，一方面是这样啦。然后如果说哎，大家有心的话，也可以去那个 Apple Podcast 帮我来一个5星吹捧，或者是我最近有在想说，是不是要看，是不是要靠那个跟其他节目一样，就是你在那个5星吹捧的同时，你也可以在底下留 QA 哦。我如果看到的话，我就会回复你这样子，就是任何问题或者说任何心得感想，我其实都很珍惜所有人给我的回复啊。像在 YouTube 上面，很多人在我的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我其实都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有来有往。然后对啊，我也会比较知道，哎，大家对于这样子的题目啊，或者是说，哎，对于我这一次的分享有这样子的心得，我其实觉得都很棒。像之前有一个朋友吧，他跟我分享他小时候跟喜剧有相关的经验吧，好像就是在一个招会的场合，然后他跟他同学准备了一个旧的段子，然后上台表演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他也是写得很好笑，就是他就说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上台是那种大家都热得半死的那种操场，然后做表演，他就不知道底下台下的同学怎么想的，然后他心里也想，就是说应该就是觉得热得半死，然后台上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他对跟喜剧最近的一个经验。像我听到这样子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好棒哦，可以听到别人的生活经验，那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强大的养分啊，就可以激发我想到更多更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啊，类似这样子啊，就是对。那总之不管怎么样，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到现在。那我们总之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我是张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